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大家低头闭目，我们一起做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众人感谢你，使我们在这安息日当中又一次来到主你的面前。我们要借着这个时间，主，我们一起来分享主你的真理。主啊，我们愿你能帮助我们，使我们个人都能够安静在主你的面前，要我们也能够带着一颗饥渴慕义的心来领受你所赐给我们真理的教训。主啊，愿你能够带领和保守我们这余下的时间，免去我们一切的试探，让我们的聚集有你的祝福在其中。我们如此祷告交托，是奉耶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大家主内平安。我们在上一个安息日的时候呢，我和大家分享了一个题目，就是在恩典中坠落。那么在那里边，我们讲到了什么是恩典呢？讲到了耶稣基督本身就是恩典，对吧？然后怀师母呢，他又讲到，他说有耶稣基督恩典在人心中的人，他才能够抵御罪恶，并且仇恨罪恶的。他如果没有耶稣在人心中的话，那么人是不可能够抵抗罪恶，或者是讨厌罪恶。那么然后呢，我们又看到了保罗呢，他把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当作一个无上兴趣的对象，也就是说在保罗的心中有耶稣基督在他的里面。那么保罗呢，他就以十字架夸口，并且呢他的生活呢也起到了奇妙的改变。他以后的遇见耶稣之后，他所有的生活以及他的言行都是与上天和谐的。所以透过保罗的这种经验，怀师母讲到，他说如果一个罪人若通过耶稣基督看到上帝的慈爱，并且顺服这种感化，那么这个人的内心当中就一定会发生一种奇妙的改变。这种改变呢，我们称之为一种重生的一种经验，这就是在恩典中的一个表现。那么我们又看到，在保罗在加拉太书告诉我们，在恩典中坠落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当人离开了基督，或者心中没有上帝，或者没有基督，或者没有真理的时候，他就会从恩典中坠落了。那么我们曾经用了两个例证呢去讲。我们的第一个呢，我们讲到的是扫罗，对吧？作王前，那么他心中有主，有谦卑，对吧？并且有包容，有饶恕，有爱心。但是当作王之后呢，他就远离上帝了，所以他就变成了一个嫉妒成性的一个王了，最后悲惨的自杀了。然后我们也讲到了大卫，在他被扫罗追杀的时候呢，他经常的求问上帝祷告，基督呢也住在他的里面，上帝也住在他的里面，所以他能够饶恕扫罗两次。 但是我们看见当他做王之后也远离上帝，然后呢我们就发现他随后犯了奸淫罪和杀人罪，那么使他犯这个罪之后呢他甚至都没有认为就是罪，还得是先知拿单去指责他，你就是那人，他才最终承认我得罪耶和华。所以这都在说明，一个人心中要是没有基督的恩典在里面的时候，那么人就会和没有信主之前那种状态是一样的。所以扫罗也好，大卫也好，他们都曾经在主的恩典当中过，但是他们由于疏忽不警醒，就导致他们离开了耶稣基督，结果他们就在恩典中坠落。所以我们在这里边，我们能够看到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今天在很多的基督徒的这个生活当中，我们发现有很多与这个世界一样的东西，这都是表明一个什么问题呢？那就是人已经逐渐的开始离开了基督。怀师母在他的预言经里面他这样说过，在正言卷八有第二十章有这样的一段话，他说一个严肃而可怕的事实是什么呢？就是许多曾热心传扬第三位天使信息的人，现在正变得怠倦而且冷漠。他说俗人和许多自称基督徒者之间的分界线几乎无法辨认，许多曾经恳切的许多曾经是恳切的复临信徒的人，正在效法这个世界，效法世人的习惯，效法世人的风俗，变得自私和自利。教会并没有带领世界顺服上帝的律法，反而越来越紧密的与世界联合犯罪。教会正日益变得世俗化了，有多少自称是基督徒的人乃是满门的奴仆啊，他们放纵食欲，铺张浪费钱财，用于自私的满足，大大的羞辱了上帝。怀师母在这段预言之经当中他说，曾经有许多非常热心传讲第三位天使信息的人，现在已经变得非常的倦怠，变得非常的冷漠。那么弟兄姐妹，你会发现今天的教会老多的一些老基督徒，一些老基督徒，他们的信仰的时间已经达到20年往上，对吧？那么在20年往上的基督徒都曾经是传讲第三位天使信息的基督徒。我们在上一课我们讲过好多的那些基督徒，他们为了守安息日，他们为了盼望耶稣基督的复临，所以他们放弃了一切外出的机会，打工的机会，他们就宁愿在家里面守着微薄的收入，然后呢遵守着安息日为上帝做工，对吧？现在你会发现，当你再回头看一看这些30来年20多年的基督徒的时候，的的确确都已经是怠慢了，就是已经冷漠了。而且呢现在很多自称为基督徒的基督徒，他们和世人之间的分界线几乎是无法辨认的，那就是说世界上所有的，那么今天很多基督徒也在效仿，所以说已经无法辨认了。所以怀师母说，那些曾经是复临信徒并且恳切仰望耶稣基督复临的那些基督徒，正在效法着这个世界。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个问题，那就是说很多的基督徒已经开始在上帝的恩典中坠落了，开始从上帝的恩典中出来了，或者说在很多基督徒的心目当中， 基督已经不在他们的心里，他们心中已经没有主了，所以做什么事情考虑的完全是自我的感受，考虑的完全是自我的一种想法，而并不是一种基督的一种想法。所以从这种恩典中坠落的一个表现，那就是日益严重的一种效法世界的一个行为。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所以呢，我们今天下午呢，我们来学习在恩典中坠落的第二课，贬值的天国。我们来学习恩典中坠落的第二课，贬值的天国。我们这一课主要讲的一个问题就是天国它是一个贬值了的一个天国。那我们知道贬值是一个什么词呢？我们知道商品有这种商品的贬值，对吧？我们知道商品的贬值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商品它通过使用，它通过使用，它再也卖不到从前的那个价格了。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经常会有二手市场，对吧？有二手的家具，有二手的车辆，有二手房，是这样吧？那么可能这个东西在刚买的时候可能花了四万块钱，但是你用了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它慢慢变旧了，然后你再去卖它的时候呢，它就不值四万块钱了。我们说这东西贬值，对吧？这是一个商品的贬值，就是说不值钱了的。所以你会发现今天有很多的时候货币也在贬值。我在网上查到的时候，我查到在1980年10000块钱可以买到的东西，就是在1980年10000块钱可以买到的东西，在今天的2021年需要1308万你才能够买到。它的通货膨胀就到了1000多倍，所以这就是一个什么？这就是一个货币的贬值，这就是一个货币的贬值。所以有一位老奶奶，她在1980几年的时候，她攒下了10万块钱。她说：“我们这10万块钱就可以买很多东西，然后可以就是说，我们的家族如果没有收入，我们也可以活个几十年，因为那个时候一年的生活费大约是2000-3000块钱。”然后他就把这笔钱呢存到了银行里面，存了大约几十年的时间，等到这个老人已经去世了，然后他的后代再把这钱再拿出来的时候，他们就发现所产生的所有利息也只不过维持2-3年的时间，不是几十年的生活费的，也就是2-3年的生活费。他如果当时要是买那个时候的物品的话，现在升值就要达到500多万。所以你发现这就是一种这个货币的贬值，一种货币的贬值。那么我们大家在这里面还要注意到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大家要清楚，一旦贬值了，那就意味着它失去了它原有的那个价值，对吧？失去原有的价值就是不值钱了。那么当这个东西它不再值钱的时候，那么人们对它的态度就会发生改变。弟兄姐妹，是不是这样呢？你发现一个东西它不值钱的时候，你就发现态度就发生改变了。怎么改变呢？比如说我们买了一件衣服，刚买的时候是新鲜的，对吧？是新的，然后我们穿了1年的时间，我们发现它旧了，对吧？它不值钱了，然后我们对它的态度就转变了。怎么转变呢？我们随手就扔了，或者我们随手就给别人了。可能以前我们刚买的时候是那样的喜欢，并且每一次穿的时候都要很小心，但是一年之后它贬值，那就意味着我们对它有不重视，并且容易把它丢掉或者扔掉。所以你发现一个东西的贬值就意味着人对它的态度有了一个天翻覆地的一个改变，轻视了，不重视了，无所谓了，并且对它呢也不上心了，随意的呢可以离开了。这就是人们对贬值的东西的一个态度，是这样吧？那么我们 把圣经翻到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我们看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里面，它有这样的一段经文，我们来注意看。希伯来书十二章，我们来看第十六节、第十五节吧。他说：“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上帝的恩。”这里面讲到失去了上帝的恩典，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竟被弃之，虽然嚎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我们大家注意，在这里边讲到的是一个非在圣经当中讲到的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事件，对吧？那就是以扫他出卖了自己的长子的名分，他本来就是长子，并且他一出生他就拥有长子的权利和福气伴随着。但是你发现以扫呢，他在长大之后就非常轻易的用了一碗红豆汤就把自己这个长子的名分呢给出卖了。那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我们看怀师母在预言之灵里面他是怎样讲的。他说以扫对某种食物有一种特殊的强烈的欲望，他因长久满足自我而感觉不到有必要转离那引诱他令他垂怜欲滴的食物，他的心全在那食物上，他没有做什么特别的努力去约束自己的食欲。他说直到食欲的力量压倒了其他所有的考虑并控制了他，他便想象自己若不吃那种食物就会遭受大麻烦，甚至会死。他越想忘那种食物，他的食欲就越发增强，直到他那神圣的长子名分在他眼中失去了其价值和神圣性。黄师母在这里讲得非常清楚，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清楚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以扫他轻视长子的名分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不是说一个月和两个月的事情，而是以扫他乃是逐渐的轻视，一点一点的轻视，所以最终导致他把长子的名分给卖了。什么意思呢？刚开始这个长子的名分在他的心目中是有一定分量，所以如果那个时候一开始雅各就去买的话，他根本就不会卖的。但是呢，雅各这个以扫呢很爱某一种食物，那么这种食物在他身上的这种控制的力量是一点一点的加强，最终导致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出现呢？就他认为我不吃这个东西我活着都没意思，他认为我得不到这个食物我都不如死了。所以当他对食物有这样的一种依赖的时候，达到这样的依赖的时候，他就在他心目当中那个长子的名分就被他完全侵蚀了，而且是没有任何的价值。所以怀师母说直到那神圣的长子名分在他眼中失去了其价值和神圣性，就是这个长子的名分在他心中不值钱了，并且长子的名分也没有什么神圣性，那有什么呢？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一个名分吗？对吧？那有什么用呢？他用这样的一个态度去看自己的那个长子的那个名分，那么结果就在这个时候啊，雅各呢来到他面前，他说：“如果你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我就把这碗红豆汤呢给你。”那么我们看 这个时候我们看见这个雅各就非常轻视自己这个长子的名分，结果用一点食物就把这个长子名分怎么样给卖了。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清楚，长子的名分在雅在这个以扫的心目当中，他已经不再有价值，或者说他已经逐渐的把长子的名分看得不重要，贬值不知祥的，甚至于这个长子的名分的价值不敌雅各手中的那碗红豆汤。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买东西都认为这个东西值不值这个钱，对吧？如果值这个钱，那我就买；如果不值这个钱呢，那我就不买。那么以扫呢，他认为我用那个长子名分买这碗红豆汤，就证明这碗红豆汤比长子名分怎么样更有价值，所以他就应允这个长子名就卖给了雅各，然后就买了一碗红豆汤。所以在这里边我们看到他付上了极大的代价去获得一碗红豆汤，其实在他心目当中那个长子的名分已经没有价值，已经没有钱了，已经不值钱了，所以他就出卖了自己这个长子的名分。这是我们看到这个以扫之所以出卖长子名分的一个原因。我们再把圣经翻到路加福音第十四章，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第十四章，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十四章第十五节，同席的有一人听见这话，就对耶稣说，在上帝国里吃饭的有福了。他说在上帝国里吃饭的多有福气呀，那多好啊，对吧？然后耶稣对他们说，有一人摆设大宴席，请了许多客，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众人一口同音地推辞，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请你准我辞了。又有一个说，我买了五对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辞了。又有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所以不能去。那么我们大家在这里面看，前边第十五节讲到有一群人特别羡慕在天国里吃饭，因为你在天国里吃饭就意味着你进入到天国了，并且在天国里吃饭就意味着你能吃到天国里边那个生命树的果子，那就意味着你得到永生了，并且永远都不会死。他说如果我能进到天国里吃饭，那也多有福啊，对吧？然后耶稣说，是吗？是这样的吗？你真的羡慕那个在天国里吃饭的那件事情吗？他说我给你讲一个事实，他说有一个人摆设了一个大宴席，他请了很多的宾客，然后呢等到宴席摆好那天，他就派人去请那些宾客来赴席，说你们赶快来吧。其实这个大宴席是什么呢？其实这个大宴席就是天国的宴席，是整个的救赎的计划，其实就是上帝为所有得救的人摆设一个天国的宴席。所以在耶稣基督复临之后，所有进入上帝之国的要赴天国的宴席，圣经也把它称为羔羊的婚宴，对吧？而且怀圣母在预言之里也告诉我们说，在天国一进去的时候有一个好长的桌子，并且上面摆满了各种的水果，所有人可以坐在那里边吃这个水果，这个水果就是生命树的果子。那个时候我们想看多远就看多远，所以那就是一个天国的宴席，也是羔羊的婚宴。如果人吃到那个果子的话，你永远的不死，那叫真正的永生。然后呢有些人就说，哎呀我真想进去。然后耶稣说，那我告诉你事实是不是这样一回事，那就是你们是不是真想进天国呢，吃到这个大宴席呢？然后他就讲到有一个人摆了一个宴席，然后请许多客人来，但是真正请他们来的时候，你发现那些人怎么说呢？哎呀，他说圣经说众人异口同音地推辞，异口同音都是一样的一个论调。他说什么呢？ 他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地他已经买下来了，已经是他的了，但是他还要再去看一看。听见吗？为什么他还要再去看一看呢？大家没有注意到，有的时候我们买了一个东西，比如说买了一个衣服啊，或者买了一个手机，或者买了一个什么东西新的，可能我们以前使用那个东西是很旧的，然后现在我们买了一个新的。当买了一个新的时候，你发现头一天或者两天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看了又看呢？对吧？哎，我们看了又看，甚至于我们很小心的去使用它，别掉在地上啊，或者怎样，对吧？所以这个人他买了地，然后还去看，就证明他心中很喜欢这块地，而且他喜欢到什么程度呢？那就是看了又要看，看不够，他心中特别爱这块地，所以他认为到那个王那里边去赴这个宴席这个事儿，一点都没有我看地重要，所以他就认为他对这个那个宴席并没有认识到它的价值有多大，他认为这块地的价值要比那个宴席的价值还要大，所以他就说我不去了，我不去了，我去看看我已经买的那块地。所以他的兴趣都是集中在这块地上，并没有集中在那个宴席上。然后到第二个人说什么呢？哎呀，这个我买了五对牛，我得去试一试。其实和那个买地的是一样的，那个牛已经是他的，还要再去看看，还要再试一试，那就意味着他的兴趣都集中在这五对牛上，所以他也拒绝了那个宴席。然后到第三个呢，他说我刚娶了妻，我刚娶了妻，我不能够到你的赴宴席，那就是他把他的兴趣都集中在他的妻子身上，所以他并没有去那个赴那个宴席，他们都拒绝了。所以我们大家注意看，这三个人他拒绝了那个福音的邀请，其实无非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那个宴席的价值远远的没有牛地和妻子的价值大，所以他们才加以拒绝的。这是我们从这里边所看到的一个问题。然后我们看见下边他提到什么呢？他说那仆人回来把这事告诉了主人，主人就动怒，对仆人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领那些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他请什么人呢？他请那些贫穷饥饿的残废的瞎眼的和瘸腿的，因为这些人他们会赏识所提供给他们的那个恩惠，并且向主人献上最真诚的感谢。然后呢，我们看见下面又讲到，他说仆人说，主啊，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还有空座。然后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第二次也说，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宴席。怀圣母在这里面讲到，他说这里形容的是一般被上帝弃绝的人，因为他们轻视了主人的要求。耶和华对以利说，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我必轻视他。基督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上帝是轻慢不得的，那些已经得了光的人如果拒绝他，或是轻轻呼呼不行在光中，那光对于他们就会变为黑暗。所以我们在这里边大家一定要清楚，那就是说以扫也好，还是拒绝这个宴席的三个人也好，其实在他们的心目当中，天国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天国也不那么值钱了，天国也没有那么大的价值，也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了，对吧？所以他们才拒绝了这个邀请，他 他们才像以扫一样轻视了那个长子的名分，就这样容易的把他出卖。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什么呢？怀圣母在预言真理里面他这样讲，他说家主因而撇开这些富有而贪爱世界的人，他们非常看重自己的土地、牲畜和妻子，以致超过了会因接受家主所发给他们来赴宴席的延后邀请而获得的利益。提到这些人，他们非常的贪爱这个世界，看重自己的土地、牲畜和妻子，以至于他们爱这些东西超过了上帝所给予他们的那个天国，所以给予他们那个属灵的利益。家里非常的气愤，离开这些如此轻视他恩惠的人，转而邀请一般不丰满的人，就是那些没有土地房屋并且是贫穷饥饿瞎眼瘸腿的这些人。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清楚一个问题，那就是人为什么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我们会从恩典中坠落，我们慢慢慢慢的离开了基督，并且基督慢慢的也走出了我们的心灵，不再与我们同在了呢？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就是基督也好，还是属灵的事物也好，还是天国也好，还是耶稣基督的救恩也好，在我们原有的心目当中已经失去了它原有的价值，所以我们就轻视了天国，我们也轻视了主的工作，我们也轻视了读经，我们也轻视了祷告，我们对待这些属灵的事物都有一种漫不经心的一种态度，就是这样的一种状况，所以就导致人一点一点的离开了主的恩典，也一点一点的失去了天国的信仰，天国在他的心目当中也一点一点的贬值了。所以这种属灵的这种状况，它并不是一天两天发生的，它是经过十几年、二十几年的时间，一点一点的贬值。所以导致我们对天国的兴趣，以及我们对真理的兴趣，真的大大的减少了。弟兄姐妹，的的确确是如此的。我们有太多的时间去做一些与天国或者永生和真理没有关系的事情。我们把查经，我们把学习真理当作一件厌烦的，并且不是从心里面十分渴慕的，甚至于是一种重负、一种负担去学习。没有办法，这是一种要求；没有办法，这是一种我要讲道，所以我必须要学。所以它不再是一种积极的态度，也不再是对真理不再是看为宝贵。所以慢慢慢慢慢慢，人们对这种天国、对永生、对真理、对基督失去了原有的价值，这样慢慢慢慢就离开了基督，慢慢慢慢人们就把基督、把这个世界的东西放到了我们里面。所以弟兄姐妹，你发现今天我们要注意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魔鬼他骗了我们，或者他在引导我们，他欺骗了我们。怎么欺骗呢？我们刚开始信主的时候，离开了这个世界，然后我们归入基督，对吧？有好多人辞了工作，然后放弃了很忧郁的一些机会啊等等，进入到教会为主做工。但是你发现做着做着，魔鬼又把我们领回到了曾经我们所丢弃的那些东西那里，又把我们曾经所丢掉的又找回来了。所以兜兜转转的，我们又回到了没有信主之前的那个状态。和以前不同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了今天有了信仰，但是在我们的心灵当中，慢慢慢慢已经改变成没有信仰的一个状态。这就是魔鬼的一种工作，也是魔鬼的一种轨迹。所以越到这个时候，越到世界末了的时候，越能够看到魔鬼的迷惑是非常大的。有一个弟兄，他曾经有这样的一个交通啊，他个人有这样一个交通啊，他说他在问我们，他说你说什么叫贫穷人？现在什么叫贫穷人？ 贫穷人是不是指的现在没有饭吃，甚至于没有衣服穿呢？是不是这样的贫穷人呢？丁姐妹，他说如果是这样的人的话，在今天我们身边是很难怎么样找到的，就是缺衣少食的似乎在我们身边已经很难找到了。弟兄姐妹，可能会有，但是他说的是一个事实。所以说今天可能穷人可能是因为没有更多的钱财，但是呢他要是说吃不上或者穿不上，这样的人在我们身边可能很少。这说明是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的生活已经变得，就是说变得比以前变得更富有了，所以慢慢慢慢的人对这个世界的东西越来越加以就是想得的更多了，所以慢慢慢慢人们就忽略了祷告，也忽略了读经，也忽略了属灵的那些美好的事物。所以弟兄姐妹，一个人他几天不祷告，甚至于多长时间不去灵修，这样的人大有人在，大有人在，好多的，就包括那些做工的人，可能都是几天没有去灵修，甚至于几天没有祷告的经验，这是一个大有存在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些原因都是表明我们已经逐渐的从恩典中出来了。正像怀师母在刚才的读的那篇之灵一样，这些基督徒和世人并没有一个明显的分界线，所以人们对天国的这种认知，人们对属灵事物的这种认知，已经没有原先那样的一个有价值的东西，认为它没有价值了，或者价值不是很高了，所以就把我们的精力，把我们的体力，把我们的一切的能力都放在了别的事物上，人们就渐渐的忽略了属灵的事情，忽略了祷告，忽略了读经，忽略了天国，所以人们在不再继续往天国去努力。所以这些问题都产生出的一个问题，就是慢慢的我们离开了主的恩典。在刚才我所读的希伯来书第十二章里面讲，他说恐怕有人失了上帝的恩，对吧，就独根生出来扰乱你们，使你们沾染污秽，的的确确是这样的。所以当人心中没有主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清楚，当一个人心中没有主的时候，我们在上一堂课就讲到，当一个人心中没有耶稣没有主的时候，他会变得无法无天，他会变得没有什么事情他不敢做，他会变得无法无天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当年的以色列人为什么能够不听那么多先知的警告，以色列人他们历代以来他们都不听先知的警告，无论是耶利米怎么流泪的苦劝他们，无论以赛亚这个以赛亚用了接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去劝勉他们要回头，为什么他们不接受呢？甚至于把上帝先知等于打死了，什么原因？那就是他们爱慕这个世上的东西，他们对天国、对永生和救恩，他们根本就不需要一顾的，所以他们才不断的拒绝那个警告。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为什么讲那么多的真理，讲三年半的真理，上帝亲自临格在地上，面对面的给他们讲真理，他们也能感受到那个神圣的气氛，但是为什么他们最终把耶稣也钉在了十字架上，拒绝那个真理呢？就是他们不赏识天国，他们不赏识耶稣所讲的那个真理，而且那个真理是让他们痛苦的，那个真理是让他们难受的，那个真理是让他们无地自容的，那个真理是让他们羞愧的，所以他们才拒绝了耶稣基督，拒绝真理。所以弟兄姐妹，真的我们通过圣经当中，我们通过圣经的教训，我们通过怀师母的证言讲到的预言之灵，对吧，我们能清楚地看到我们这个时代真的有一种很大的一种危机，那就是很容易从上帝的恩典中坠落，很容易心中没有主，很容易从主的恩典里边走出来。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自己去审查我们自己，你看一看你这一天当中你最重视的是什么，我们最重视的是什么，我们最重视的是祷告读经为主做工，还是属天的事情，还是我们最重视的是今生的事。当上帝的呼召一临到的时候，当上帝的工作一临到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哎呀等我忙完再说吧，我现在没有时间，我在干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的兴趣都集中在哪里，我们自己都能知道。我们再注意，你再去看一看我们经过二十多年的信仰呢，我们看一看我们的品格咋样了，我们的行为是不是比以前更好了，我们的语言是不是比以前更属灵，我们的心思是不是比以前更圣洁了，我们那种人的计划人的智慧是不是比以前更少了，你去判断自己。所以弟兄姐妹，你自己啥样你是自己是最清楚的。我们虽然看不到别人啥样，但是我们对自己非常清楚。有的时候我们的嘴巴说得很好，有的时候我们在人面前表现得很好，但是你心里可能你说的你这个嘴巴说得很好的话，但你心里在想，哎呀，我才不愿意，我才不是这么想的呢，对吧？甚至我们在某些人面前表现得很殷勤，但是我们心里在想，我真讨厌你，可能是这样的。所以说我要说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赞美在上帝的恩典当中，我们有没有从恩典中出来，我们是最容易判断我们自己的。我们是变得越来越属灵了，我们在真理的认知上我们变得越来越属灵了，还是我们变得越来越属世？我们对待一些事物我们分辨得越来越清楚了，我们是现在变得是越来越模糊？这些问题我们自己都能够判断出来的，我们都能判断出来的。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还有一些人物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我们看见在圣经当中曾经有一个传道人，这个传道人曾经和保罗同工，谁呢？就是迪马。在腓立门书24节里面他说，迪马问你安，写给腓立门书信的时候他讲到迪马问你们安，因为在写给腓立门书信的时候当时的保罗是第一次下界，所以当时的迪马呢在服侍保罗，和保罗一同在监里。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一个人，对吧？而且在哥罗西书4章14节也曾经提到迪马，也是曾经提到迪马，也是和保罗一同坐监。因为腓立门书、哥罗西书他都是保罗的监狱书信，所以他都提到了迪马，迪马在服侍着保罗。但是我们看见过了若干年之后，保罗被释放了，被释放之后呢，他第二次过了一些年之后第二次又被抓了。当时的犹太人放了一把火当时这个尼罗皇帝放了一把火，然后他污蔑基督徒干的，然后当时犹太人就认为就放出谣言说保罗带头做的，所以尼罗皇帝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就把保罗抓起来。当他第二次被捕的时候，我们发现圣经说了这么一句话，对提摩太，在提摩太后书2章9到10节，他说，你赶紧到我这里来，因为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往帖撒罗尼迦去。我们发现迪马呢，他在保罗第二次下监的时候就主动离开保罗了。他为什么离开保罗了呢？不再服侍他了呢？不是因为信心软弱，也不是因为别的原因，乃是因为他贪爱现今的世界。他认为天国没有那么大的价值，他认为天国也不值那么多钱，他认为这个世界是最有价值，因为帖撒罗尼迦有金矿，在那个地方比较容易得到金钱。可能他和保罗在一起待了这个在监狱待了几年时间之后，他内心当感到非常的哎呀这个贫穷了，所以他就在保罗第二次坐监的时候他就离开。弟兄姐妹，这是一个远离基督的一个传道人， 这是一个远离上帝恩典的一个传道人，这真是从恩典中坠落的一个传道人。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也就是说，天国救恩在底马的心中真的是贬值了，不再像以前那样值钱了。所以他把他所有的兴趣、爱好、热情都投入到这个世界中去。所以他离开了保罗，然后保罗又告提摩太：“你赶紧来。”他走了，没有人在我身边。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见，我们在这里面就看见一个什么问题？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一定要清楚，你对什么事物感兴趣，你投入的时间就越多。有一个青年特别爱玩游戏，很有兴趣，他从早晨玩到晚上，然后再玩到半夜，他可以几天在这个屋子里面不出来，他可以一个月宅在家里，对吧？这是什么兴趣？弟兄姐妹，废寝忘食什么意思？就是他对这个事物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忘记了吃饭，也忘记了什么睡觉，那叫废寝忘食。那就意味着这件事情在他心中的地位非常重，他对这件事情产生浓厚的兴趣。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对待属灵的事物，圣经啊、祷告啊，或者是工作，或者是属灵的事物，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兴趣在里面？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我们大家一定要清楚啊，我们今天在地上对天国、对读经、对耶稣有什么样的一个感觉，我们到天国也是这样的。我看到这么一句话，在网上看什么说思念啊，他说思念使两个人见面才有意义。他说两个人的思念使两个人见面才有意义，什么意思？大家都要清楚，当我们去真正的思念耶稣、想念耶稣的时候，然后把我们带入天国，我们才能用我们真诚的爱去拥抱耶稣。我们感觉见到耶稣太幸福了，能明白吧？如果我们今天对耶稣的兴趣是不冷不热的，正像圣经说是不冷不热的，无所谓，我几天不祷告都没问题，他都不影响我啥，我愿意祷我祷，不愿意祷没问题，他一点都不影响我们的整个的心情状态，那证明耶稣是可有可无的一个状态。那么既或带着这样的既或我们进入天国，等我们见到耶稣的时候，既或你拥抱耶稣，那也是有行为但是没有心的拥抱，那是一种虚伪的、一种假冒的一种拥抱，毫无意义和价值。所以一个对耶稣没有思念、没有感情的人，他既会进天国，他也是对耶稣没有感情的。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的这种状况完全能反映出我们在天国的那种状况。有的人听到真理之后，他说真好啊，哎，这真理真好啊，哎，他是这样的。但有人听到这个真理之后，他感到没有，无所谓，听到与没听到还是一样的，无感觉。弟兄姐妹，这些东西都能反映出我们进天国的那种生活状况是什么样子。你不要说我今天在地上是这样，当我进天国的时候我一定喜欢这个地方，绝不是这样，绝不是这样。所以啊，当你不去思念对方、不去爱对方的时候，那你见到面也是那个样子的，对吧？生活在一起是一种痛苦，是一种重担，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说我们大家一定要清楚，我们今天如果对圣经、对祷告、对天国没有兴趣的话，对基督没有兴趣的话，我们已经从恩典中走出来了。就这样的一个属灵光景和状况，既或耶稣复临把我们带进天国，我们仍然对耶稣没有感激、没有爱、没有拥抱、没有真诚的那种拥抱。所以说我们必须要认识到我们心里的这种，必须要认识到我们的信仰的一个状况。所以你发现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事物可能我们感到很浓厚的兴趣，对吧？我们送孩子学习，我们可能要风里来雨里去，对吧？我们做这个事情做那个事情，我们可能风里来雨里去， 但是我们在做主的圣功的时候，我们总是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这个那个那不这个，所以这些都是反映出我们对属灵事物的兴趣是什么，怎样。所以这些东西都能够表明我们在没在主的恩典里，我们有没有在基督的恩典里，还是我们在基督的恩典之外。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福音信徒的一种危机。这个底马是我们今天所有福音教会传道人的危机，传道的危机，信徒的危机都在里面。所以人们已经逐渐的开始对属灵的事物已经开始逐渐的失去了他的兴趣，天国耶稣救恩已经开始逐渐的失去了价值。怀斯们有这么一句话，他说属灵的事情在他们心中失去了价值，这是怀斯们的原话，在正南里面提到的，属灵的事情在他们心中失去了价值，没有不值钱了，所以他们才会轻视。在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看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三十二节，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细说，即便巴拉参孙耶夫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他们因为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了外邦的全军。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到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钉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晒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飘零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十二章，我们既有着许多见证人如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个人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这里面讲到有太多的历代的基督徒，他们为了天国，为了基督，他们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他们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种的磨练，他们为什么遭遇这些事情，他们仍然持守信仰，他们仍然不放弃信仰，因为他们对天国有价值。换句话说，他们把天国，把耶稣，把救恩看作是无价的，所以他们宁愿失去今生一切所有的去得到天国。正像保罗他说，我为了得到基督，我把万事看作什么粪土。所以啊，我们应当在这个时候去仔细的去思考我们个人的信仰，让我们能够想一想看，我们现在是不是从恩典中出来了，我们现在必须把我们的心收回来。我们知道我们孩子一放假呀，那我们知道上课可能就不是那么密集了，所以他就有更多的时间可以看看电视，可以玩一玩，对吧？两个月的时间可能他心呢就有些散了，所以等到一开学一回到的时候，就开始马上就进入到紧张的学习状态，他的心就已经收不回来，可能需要几天或者几周的时间才能够真正的适应学习这个环境。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应当收一收，也应当去很好的在上面去审查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在恩典中坠落，我们有没有忽略祷告读经，我们有没有忽略对天国的兴趣，我们有没有恨恶罪恶了，我们有没有像以前那样渴慕天国了，我们有没有像以前那样爱祷告爱读经爱学习真理爱参与属灵的事物爱为主做工呢？这些我们都需要去考虑了，真是这样。所以我们必须要很好的考虑我们的心理的状况，考虑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的这种状态是怎样的。 怀师母在预言之灵里这样讲，他说上帝亲爱的儿子已经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以便有能力搭救堕落的人类，提拔他在他自己的右边，使他承受世界，并且拥有极重无比的荣耀。这不朽产业的价值是言语所无法形容的。就是说，上帝亲爱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了救赎我们人类，他付出了自己最大的牺牲，然后把我们带入天国，让我们赢得天国，拥有天国。他说这个价值，就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救赎，然后给我们带来的价值，怀师母说简直用言语无法形容。就是说耶稣的牺牲价值有多大，能够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价值，没有办法用语言形容的。他就太值钱了，天国太值钱了，耶稣太值钱了，救恩太值钱了，上帝儿子所提供的荣耀、丰富和尊荣具有无限的价值。永生天国是具有无限的价值，以致人类甚至天使都没有能力准确估计其价值卓越辉煌，天使都没有办法估计出救恩的价值有多大，人类也没有办法估计出这个救恩价值有多大。他说如果陷入罪恶与堕落的人类拒绝这些属天的福惠，不肯过顺从的人生，践踏上帝仁厚怜悯的邀请，宁愿选择世上不足取的事物，因为这些东西是可见的，而且便于他们当前的享乐，走犯罪的道路，耶稣就实现大宴席的比喻，这样的人不会得偿他的荣耀，他的邀请会发给另一般人。大家要清楚，那个大宴席的比喻是因为牛、弟和妻子拒绝了那个邀请。今天的安息日会的妇女信徒也是因为牛、弟和妻子在拒绝进天国的邀请。所以当这个大宴席的邀请被我们拒绝之后，当星期日法案到来的时候，那个宴席的邀请就透过完语的能力传给别的教派的人，传给那些一日会的人，传给那些外邦人，让他们去代替我们去赴宴席。所以这个历史它会再一次的出现。这是怀师母在他的预言之里面所讲到的。然后呢他又紧接着讲什么，他说那些愿意找借口继续犯罪效法世界的人会被撇弃，任由他们去随从自己的偶像，必有一天他们不会再说请准我辞了，那时也不会有一个人想说准我辞了，那时基督在他和他父的荣耀里降临，有全部的天使在周围护送，一路高唱凯歌，最动人的旋律传到人耳中的时候，那时人人都会感兴趣，不会有一个漠不关心的听众了，投机买卖的也不会吸引人心了。世界的骄傲的人建设的广厦豪宅，就是那原为他们偶像也要被人厌恶憎恨了，再没有人拿土地、牲畜和他刚娶的妻子作为他不分享这突然出现在他眼前令他目瞪口呆之荣耀的借口了。所有人都想分享这大荣耀，却知道这不是为他们预备的。那就是说当有一天耶稣基督复临的时候，耶稣带着荣耀而来的时候，所有人都想进天国分享这个荣耀，他们再也没有借口说哎呀我刚娶了妻我不能去，或者我刚买了地我不能去，我刚买了礼物也不能去，他们再也没有这个借口了。但是怀师母说什么，这一切的荣耀却不是为他们而预备的，他们以最真诚最惨痛的祈祷呼求上帝不要越过他们。君王、壮士、贵族、骄傲的一同在无法形容的祸患、凄凉、痛苦的压力之下屈身匍匐， 口中逼出心中痛苦的呼求，可怜可怜我们吧，拯救我们脱离被得罪之上帝的愤怒。一个声音以及清晰严厉威严的语气回答他们，我呼唤你们不肯听从，我伸手无人领会，反轻视我一切的劝诫，不肯受我的责备，你们遭灾难我就发笑，惊恐临到你们我必耻笑。那个时候所有不重视天国的人他们都要灭亡，但是当到耶稣基督复临的时候，他们又发出最诚恳的呼求，主啊救我们吧，要我们也进天国吧。但是上帝就说什么，我曾经呼求过你们，我向你传过福音，我向你讲过真理，但是你仍然不重视，所以现在你们遭灾难是没有办法拯救你们的。君王、贵族、壮士、穷乏人都一样在那里痛痛的哭嚎，他们在自己顺利昌达的日子轻视基督和跟随他脚中的谦卑之人，从前不愿意在基督面前谦卑敬拜，反倒憎恶那遭人厌世的十字架的人，而今却匍匐在尘埃了。他们的伟大突然离开了他们，他们毫不犹豫的毫不犹豫地在圣徒脚前屈身下拜。那时他们非常痛苦地认识到自己是在吃自己的果子，充满自设的计谋，他们自以为有智慧，却转离崇高永恒的赏赐，为得属世利益而拒绝了上天的要求。他们被世上那些光耀闪烁华而不实的事物迷住，他们因属世的兴盛而欢欣鼓舞，好像这些属世的利益很有价值，他们能够以此得到上帝的接受，从而确保得到天堂似的。就是这些人他们曾经啊，想获得这个世界的东西，想获得这个世界的伟大，他们以为啊，就像他们以为能得到世界的东西就好像能得到上帝一样，他们带着有极大的兴趣去获得这个世界的伟大，获得这个世界的尊荣。所以但是现在在耶稣基督复临的时候，他们才发现这些东西没有拯救他们的能力。这是怀圣们在预言之里告诉我们的。所以凡是轻视天国、轻视救恩而离开基督的人，在耶稣基督复临的时候，他们必然会吃自己结的果子。怀圣们在预言之里他又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希望我们警醒的，以便他来敲门时我们便能马上给他开门，那些警醒预备的仆人将要蒙福。怀圣们说，警醒警醒警醒，现在几乎所有的人都不再警醒等候了，我们没有预备好立刻给他开门。这个世界贪爱世界之念已经占据了我们的思想，以致我们不再举目向上看，而是向下看世界了。我们忙忙碌碌热心从事不同的事业，却忘记了上帝，也不重视属天的财宝了。我们现在并没有站在警醒等候的位置上，我们开始对好多的事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是我们唯独在天国的事情上，在耶稣基督的事情上，这个兴趣开始逐渐的转移了。所以才有了什么，才有了世界上的一些歌曲啊、二人转啊、广场舞啊，都涌进了教会中来。为什么？他想用这些东西填补自己心灵的那个空缺。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危机。所以天国的价值在我们的心里是提升了还是贬值，完全可以从我们的兴趣爱好上能够看得出来，完全可以从我们在这两者投的时间的大小可以看得出来。所以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灵命永生而负责的。所以我们将来是能进入天国，还是能够被关在天国之外，完全和我们自己 有直接的关系，也是我们自己完全自我的一种选择。所以只有我们不断的多祷告，多去灵修，多亲近上帝，我们才能使我们的心能够驻留在天国上，驻留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才能够像保罗一样能够持守自己的信仰一生，直到他生命结束的时候，他对天国的兴趣都不会减弱，反而会一点一点的增强。所以希望我们今天都能够从这个在这个恩典当中驻留。如果我们真的已经感受到已经慢慢的离开了主的恩典，那我们就像圣灵所说，回转吧，回转吧，那就是重新回到基督面前，让耶稣基督把我们再一次带入到他的恩典当中。正像这个启示录书二章所告诉我们的，你们要回想从哪里坠落的，并且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情。我们回到耶稣的恩典当中，我们才能真正使我们将来有得救的这种可能。所以希望我们这两课能够给我们带来警告，也能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的真实的状况，更能让我们有切实的悔改。好了，我们今天下午就到这里。